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今天主日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哈。那我们前面有位置，如果弟兄姊妹那个啥可以往前坐哈，这样也舒服一点，前面的位置也是最舒服的。好，那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主日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下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好，那我们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主题经文，我们上次讲勇士乃曼，我们看到这个乃曼，上帝说他是一个勇士，但是他长了大麻风，我们说他和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像，我们一方面有上帝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一方面又有很大的愁烦，因为大麻风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救恩临到乃曼的时候，乃曼整个人的生命就发生本质的改变。所以我们在其中不单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勇士，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才是真正的勇士，然后我们还看见什么呢？我们还看见神的心，神有一个宽广的真诚的要拯救我们的心，而且上帝一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就欢喜畅快。而且我们看到乃曼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乃曼信主以后，他马上就要以色列的土要扛回家里面去，就是那种起初的爱心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围绕这个乃曼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是神人以利沙，就是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身上，就是以利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感恩，我们来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把丰盛的恩典，你把奇妙的救恩，你把圣经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激励，而且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你，明白你恩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发的有力量，我们的生活就能充满天上的光。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如果你不祝福你的话语，我们讲出来就味同嚼蜡，但是当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而且用你的话语来祝福讲台，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听众的时候，你的话语发出天上的光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大不相同。愿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话语的大能，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们要分享神人以利沙，但是我们还是围绕乃曼的故事我们来分享，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好，那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只是选了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一段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当乃曼他得了大麻风，然后有一个福音的小使女，就是以色列被掳的小使女说，哎，如果我家主人如果去以色列的话，因为那里有耶和华的先知，他一定能得医治。所以呢，乃曼呢就这个遵着王的吩咐就去了以色列，然后见了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当时呢和亚兰国呢他们是敌对关系，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列王记下的话，其实一直到后面以色列跟亚兰国一直在征战，一直在打。所以呢以色列王就觉得很焦虑，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就说让这个人来找我。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就特别称以利沙为什么人呢？神人以利沙。所以我们要去看看，就是乃曼得医治这个故事呢，以利沙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以利沙为什么被称为神人？他有什么特别卓越之处以至于被称为神人？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以利沙让乃曼得医治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蕴含着很丰富的福音真理，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医治当中，我们去明白福音的真理。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就是以利沙他这样的勇敢的作为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 神人以利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称以利沙为神人。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查考圣经，因为现在的这些圣经软件也很方便，你去搜一下神人，第一个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神人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是摩西。摩西被称为神人，后面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会称为神人，但以利沙被称为神人，这里面一定有很深的意涵。那是不是以利沙出来的时候浑身发光啊，或者是有特别身上长翅膀？我们说肯定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神人以利沙，为什么圣经当中称他为神人以利沙，而且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神人以利沙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列王记下5:8，我们再来读。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当中，就是以利沙他就去见以色列的王，跟以色列王说叫那个人来找我，然后那圣灵就称他为什么呢？称他为神人。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为什么他被称为神人，我们要讲第一个，我们说神人的奥秘。神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人代替了上帝？是不是这个人就像上帝？是不是有了这个人我们就不需要上帝呢？我们说不是的。其实神人真正的意涵是什么？神人最重要的意涵就是这个人是与神相交，这个人是与神亲近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可以代替神，请问这个人是神人还是一个败坏堕落的罪人？罪人。其实你记得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魔鬼引诱他们，怎么引诱？说你们要吃，你们要吃，吃的日子你们不单不会死，而且你们就像神。其实意思是什么？你们自己就做神了，就不需要上帝。所以人堕落以后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内心的罪性的驱动，我们不想要上帝，我们想自己做上帝。所以我们一般天然堕落的思维一看说哎呀神人以利沙，我们就以为说哎呀这个人终于修炼到不需要上帝的地步了，对不对啊？完全错误。这个人之所以被称为神人，是因为他是与神相交的人，是因为他是与神亲近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跟神亲近？我们怎么跟神亲近？靠着什么？靠我的虔诚，还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跟神亲近了没有？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亲近了。你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吧。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所有的祷告上帝都听见，阿们吧。所以我们也是跟神相交的人。但是以利沙被称为神人，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特别的亲近，他特别喜悦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会得着什么。我们有些人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也是魔鬼在这个世界里面散布的，也是我们肉体里面的观念，就认为说如果我要亲近上帝，我要付代价，我在世界里面我可能要受损失，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去看圣经，凡是亲近上帝的人，他是不是大受损失的人？不是。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是大有得着，大大得利的人，阿们吧。一个人越亲近上帝，他就越像上帝。所以我们讲圣经里面讲的第一个神人就是摩西。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跟上帝待在一起40天，他从山上下来以后，他自己没注意到，但别人注意到了，他怎么样子啊？脸上发光。所以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的脸，说摩西你最好挡一下，你因为你靠近上帝，你脸上发的光我们都受不了。这个就是靠近上帝的人。所以越靠近上帝，我们一定会越圣洁，越靠近上帝，我的生命一定越有力量，因为生命的泉源就在上帝那里，阿们吧。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上帝那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整天骗我们说你不要太亲近上帝，你不要太靠近上帝，你靠近上帝，你之前这一生积累的经验，你的财富什么什么这些都会受损失，会不会啊？不会的。亚伯拉罕亲近上帝他没有变穷啊？没有。以撒亲近上帝呢？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以撒这个人真的，你去看好奇妙。以撒这个人一生从人的角度来讲平平淡淡，但只有一个，以撒他是亲近上帝的人。所以在他结婚之前，上帝让那个仆人把利百加带到他们面前之前，以撒在田间默想上帝。所以他因为靠近上帝的缘故，以撒跟别人一样种地，但是他的地收成就是别人的100倍。为什么？ 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得利，一定蒙福。而且一个人越亲近上帝，他会越愚钝，还是会越通达，越通达。所以你看以利沙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通达。当乃曼来找他的时候，以利沙第一次没见乃曼的，以利沙只让他的仆人出去跟乃曼说话，所以乃曼觉得自己很受轻慢，然后而且还说你去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好了。所以乃曼觉得我不能忍受，我怎么也是亚兰国的元帅，你怎么这样待我，是吧？乃曼就想走，还好圣灵做工，那个仆人劝他说，哎，先知跟你说话，你起码去试一试吧，是吧？所以乃曼才得了医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一个人亲近上帝真的好处多得不得了。你去看到神人以利沙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因为以利沙是谁呀、啊？我是谁呀、啊？这些跟我没关系，没有，跟我们大有关系。圣经上面每一句话每一个故事都是为我们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要读经，这是最基本的。你读经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要听见你跟我说话。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觉得说这只是我的例行公事，不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要亲近神，阿们吧。我们可不可以亲近上帝？我们可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我觉得你没有李丽莎那么虔诚哦，可不可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是凭着我的虔诚，还是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我随时可以亲近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你去看以利沙他有什么过人卓越之处，以至于被称为神人。我告诉你，过人卓越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与神相亲。你越亲近上帝，你一定是卓越的。你越亲近上帝，你一定是过人的，而且不是普通的这世上的过人。世上面说，哎，这个人有过人的智慧，这个人有过人的勇力，这个人有过人的谋略，都不如亲近上帝。我去亲近上帝，也许很多时候我没那么多谋略，但我只有一样，我愿意跟着上帝走。上帝的谋略厉害，还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最厉害的谋略家厉害？上帝。所以所有人都会惊讶，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以利沙到后面，我们以前讲过以利沙的时候，那曾经有亚兰人要去打以色列国，每次还没打呢，以利沙就跟以色列的国王讲，哎，亚兰人准备从这儿打，准备从那儿打。所以亚兰人就很惊讶，说我们当中出奸细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说，因为有一位以利沙，上帝把话都告诉他了。弟兄姊妹啊，你去亲近上帝是不得了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神人的奥秘是什么，不是这个人代替了上帝，而是这个人亲近上帝，与神相交。你也可以，阿们吧。要常常与神相交，每一次祷告，每一次读经，都不是做宗教的仪式，而是到神面前来跟神倾心吐意，而是到神面前听神跟我说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说神人的，我们刚才讲神人的奥秘就是与神相交，我们再讲神人的特征是什么。神人的特征我们说是顺服上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面讲的他既得以完全，这个他指的是谁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特征是什么？是顺服。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凡是跟从耶稣的人生命特征是什么呀？顺从。弟兄姊妹，所以神人的特征是什么？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上帝想干什么了，所以我随随便便我自己想干啥就干啥。神人的特征是顺服上帝。当一个人顺服上帝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经常在讲，按照我们肉体里面的错误的理性，我们会认为说，好吧，我要顺服上帝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整个丢掉了。包括一些神学家也是这样讲，你要舍己，你要死的，你要死的。好像一个人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人就没有自我意识了，对不对啊？不对，这个不是圣经里讲的顺服。圣经里面讲的顺服是像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的生命是死的还是活的？基督的生命是充满活力了，还是死气沉沉消极被动？活力充满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要像基督。我们很多时候生命为什么没有活力，是因为很多时候你不顺服。 你没有像基督那样去顺服上帝。如果你像基督那样顺服上帝的话，你一定是活力满满的。还有的时候我们把错误的观念给放到神学里面去，我们以为的顺服就是没有自我意识，不对的。真正的顺服一定是积极主动的，阿们吧。所以一个人越顺服上帝，他就越积极主动，而他越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就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神迹，上帝的神迹。所以你看伊丽莎，伊丽莎行的神迹是多得不得了的，他是特别顺服上帝的，所以他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他知道很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所以就像这次，为什么他跟乃曼说你下约旦河洗七次就可以好了？谁告诉他的？上帝告诉他的。这绝对不是伊丽莎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他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哇，神迹就发生了。你去看伊丽莎行了好多的神迹，包括有一个书念的妇人，那伊丽莎他曾经接待伊丽莎，所以接待神仆人呢就得赏赐。所以伊丽莎就问他们说，你接待我，你们家需要什么？然后那个书念妇人和他的先生讲说，我们家到现在还没孩子。伊丽莎为他们祷告，然后呢马上就有了孩子，对吧？然后后来这个孩子突然发重病死了，伊丽莎伏在他的身上，然后让这个孩子又活过来。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伊丽莎是一个顺从上帝的弟兄姊妹。顺从上帝你就要抵抗压力，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也有人还有魔鬼想让你顺服，阿们吧。但是就像彼得说的，顺从神，然后呢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思想，你让我的顺服是上帝让我做的吗？如果不是上帝让我做的，我要抵抗压力，我顺从神不顺从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充满神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什么是神人。从我们新约再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旧约才讲到神人，我们新约都没讲到，所以呢，哎呀，我觉得我们新约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因为新约里面恩典更多，真理更清晰。我告诉你，到新约你才看得更清楚什么是神人。神人就是像基督又顺服基督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去顺服基督，我们愿意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基督徒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涵应该就是什么呀？就是神人。因为我是像基督的人，阿们吧。你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我问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的？你信的时候就有了，对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别人看不出我是基督徒。这个不是我里面没有，是我里面有，阿们吧。就像我站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心脏啊？没有。我有没有心脏啊？有，只是你们没看见，同意吧？所以你没看见不能说我就没有，如果我没有我就死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里面那个从基督来的新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但是我要让人看见我的心脏强而有力，借着什么看见啊？你借着我的举动，借着我的工作，借着我的运动显明出来，阿们吧。哇，我去跑马拉松跑了个第一名，你还敢说我心脏不强吗？同样道理的，我去效法基督，使人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强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但是我们说一个人他是神人，其实就是像基督的人，也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基督的生命特征是什么？是悖逆还是顺服？基督有没有悖逆过？没有，弟兄姊妹。所以每当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像基督的时候。当你像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力量。但是每当你想顺服上帝的时候，世界上面就有搅扰，魔鬼就会来拦阻，同意吧？魔鬼就说，干嘛要顺服上帝？你的经验很丰富的，你知识很多的，你怎么怎么样，用你自己的方法就可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对呀，我很多经验的，我不需要顺服上帝。我说，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也能做事情，但很可惜，你就少了一次经历上帝的机会，甚至你就少了一次经历神迹的机会。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绝对不一样。你看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到红海前面是不是顺服上帝才到红海前面的？如果按经验，要不要把人带到这样的地方？哎，摩西有没有经验？有的。摩西以前是带兵打仗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了。摩西是埃及的王子，40岁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我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文武全才的。 所以从他文武全才的角度来讲的话，要不要把这么一大队的人带到死地，前面是海，又没有山保护，追兵追过来的时候绝对避无可避，按经验要不要去这样的地方？不要去。但是按顺服要不要去？要，因为主带着我到过来了，过来以后我顺服上帝，在人看来说摩西做了一件蠢事。所以你要知道，那些以色列人抱怨摩西的时候已经很客气了，那些以色列人就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死，我们在埃及死不好吗？其实如果换一些有经验的以色列人，可能就会质疑摩西。怎么质疑摩西？喂，有没有搞错啊，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没有任何有可以避险的地方，你有没有搞错啊？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顺服我，我给你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不一样。那我们再讲，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世界有一个声音，你顺服的时候你一定会损失一些东西，对不对？对不对？我告诉你，又对又不对。因为一些他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你顺服上帝的话呢，因为有一种错误的神学，有些基督徒真的以此自夸的，说我顺服上帝，所以我损失了我的公司，我顺服上帝，所以我损失了这个，损失了那个，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顺服上帝的人都是得的。你注意，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说，盗贼来是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干什么？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要知道，凡是到神面前来都是得的更丰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有损失。你损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损失的是焦虑，你损失的是失败。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是惊喜，你得着的是平安，你得着的是得胜有余。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在讲，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想顺服上帝？因为我想自我作王。每当你想自我作王，每当你想我要掌控的时候，焦虑就一定来，同意吧？哪怕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很小，就是钉一颗螺丝钉这样的小事情上面，我想掌控，你都会有焦虑。因为发现我们在家庭当中很多时候吵架，难道一定是吵的国家大事吗？你们家吵架一般都是吵的鸡毛蒜皮，同意吧？我们很少有人为国家大事吵架的，同意吧？然后为什么在鸡毛蒜皮上面会吵架？因为我想掌控。你怎么不按我的想法去做呢？你不觉得我的想法更优秀吗？然后焦虑就来了，然后对方也想这样子的时候，挫败就来了。但是当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主啊，你怎么安排我就安息，安闷吧。这个时候焦虑怎么样子？损失了，你的焦虑损失了，你知道吗？你的焦虑没有了，这个时候挫败损失了，因为挫败没有了，我只有安息。主，你怎么安排都是最好的。你把我带到红海边，一定是为了把红海分开；你把我带到耶利哥城这里，一定是要让耶利哥城垮塌。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整个人一定充满了平安，一定充满了惊喜。所以以利沙，你看他就是这样子，他是个顺服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曾经有一次亚兰人来围困他们，他身边的少年人发现了以后，哇，回来跟以利沙报信，慌得不得了。以利沙慌不慌？以利沙一点都不慌。因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上帝的作为，围绕我们的比仇敌多得多，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都在保护我们。你要看见，弟兄姊妹啊，所以顺服上帝是得着，是大大的蒙福。所以顺服上帝，你会损失焦虑，你会损失挫败，但是你会得着惊喜，你会得着平安，你会得胜有余。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再讲，一个神人，我讲说神人的能力从哪里来。以利沙有没有能力啊？非常强大的能力。所以他叫乃曼，你去约旦河洗洗七次就好了，所以乃曼就好了。所以神人非常有能力。神人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利沙在这里跟乃曼说你去，他甚至吩咐一个仆人去跟乃曼说，他自己都不亲自说。我们还讲了，其实以利沙有很深的美意在里面，因为他相信很多东西，然后他很有把握，你去起七回一定会好。这是什么？这是信心。弟兄姊妹， 神人的能力从哪里来。以利沙并不是生来他的体格强壮，以利沙并不是生来他的头脑就有过人的聪明，智商220，不是这样子的。以利沙之所以有能力，就从一个地方来的，什么地方啊？信心，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信心坚定的时候，他就特别有能力。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5:5，我们一起来读。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弟兄姊妹啊，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说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完全可以胜过世界的，但你怎么胜过世界？你靠谋略胜过这个世界吗？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谋略比你深得多。你靠经验胜过这个世界吗？有些人经验比你丰富。你靠知识胜过这个世界吗？有些人学习的能力比你强10倍，看书的速度是你的8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靠这些，你都会觉得说不可能，我不能，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只是在世界里面好好活着？不是，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得胜的。阿们吧。怎么得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胜过世界的是谁？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谁是这些人？你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们就是。所以跟自己说，我是胜过世界的人。真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这是上帝拯救你的美意。你是要胜过世界，但你胜过世界靠的是什么？信心。信心的根源，信心的磐石到底是什么？也在这些经文当中。谁呀？耶稣基督。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错了。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要有信心的，没有信心你寸步难行。比如说你坐地铁，你坐地铁没有信心坐不了的。哎呀，如果没有信心，万一今天地铁塌方了怎么办？是吧？坐公交车，这个公交车万一出车祸了怎么办？坐飞机，你知道有，我以前喜欢一些足球明星，有我忘了，那个我们那时候的足球明星好像叫什么博格坎普还是什么，反正很厉害的一个足球明星，坚决不坐飞机，他对飞机没有信心，所以他去哪打比赛他只能坐火车去，因为他觉得万一飞机掉下来死定了嘛，对吧？坐火车出事故还能活着，这叫没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活着都靠信心，信心是每个人生活必须的，但是关键点是信心的什么呀？信心的根基，信心的对象。你到底信什么？很多人是自信，信我自己，但是圣经给了我们更好的。我们自信好不好啊？自信比自卑相比较而言自信好一些，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太假属灵，那个加引号的属灵，我们基督徒都是不自信的，没有这回事，我就很自信，是吧？但是我们自信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信基督，然后就像我们讲的，你信了基督还要相信什么？相信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是卓越的还是卑劣的？卓越的。所以我相信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会大大得胜，所以我产生出新的自信来。是什么自信？相信神对我的工作。阿们吧。我就是耶和华的工作，我就是基督的作品。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真正的根基一定是基督。当你信心的根基不是基督的时候，你就软弱的不得了，同意吧？你看圣经里面信心伟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当他们的信心不放在上帝身上，不放在基督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惶恐，他们就惧怕，甚至会做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的信心回到基督身上，他们就大大的得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知道这些时候，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为什么以利沙被称为神人，他有很强烈的信心。而且我在讲，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如果你们自己回去去查列王记，列王记下的话，你要去看到什么呢？看到不单是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跟亚兰人征战，后面很多地方都征战，然后以利沙在列王记里面服侍了6个以色列的王，就是他其实有6个王他都服侍。然后一直我在这里放的一张图片是什么呢？是以利沙最后病死了。所以上帝也很奇妙，以利沙是能行很多神迹的先知，然后上帝让他怎么死呢？病死的。好，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能病死，我病死的话我就羞辱主，我说以利沙都是病死的，没关系，对吧？但是你注意，以利沙死之前，以色列的王就来找他，那个约阿施王， 哇，找到以利沙的时候，他就在以利沙面前，其实非常的焦虑，焦虑什么？他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色列的王知道，以色列国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以利沙。所以我在讲，以利沙和他的师父以利亚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里面，如果把他们师徒两个人的故事放起来的话，在列王记里面的篇幅是数一数二的，仅次于所罗门大卫他们。所以表明什么？你知道吗？这卷书叫什么？叫列王记。所以以色列真正的王是谁？你知道吗？是以利沙，不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亚哈家的王也好，耶户做王也好，约阿斯做王也好，这些王经常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灾难，唯有以利沙给以色列国带来巨大的支持，巨大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什么，我盼望大家，你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你又讲以利沙这么牛，这么厉害，哎呀，我又觉得我很羞愧，我又觉得跟我没关系。我告诉你，不是。我告诉你一个历史的真相，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它真正的中流砥柱从来不是那些在台面上面那些风光无限权势很大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贡献大不大？非常大。你要过信心生活，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所以基督徒垮了，这个国家才危险。我告诉你，基督徒什么时候垮？你说我死了就垮了？不是。基督徒只要不过信心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不能带来这样的巨大的影响。我们要用信心去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信靠上帝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会因为我们的存在，它会发出光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就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谦卑的心，同意吧？我们要去看别人的好处，我们要去效法别人的好处，但是你不能因此把你勇敢的心丢了，把你的信心丢了，把你的位分丢了。不是的，你是神的百姓，你是神的子民，你是有基督生命的，你是可以信靠耶和华的人。只要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社会责任感，你的家庭责任感应该很强，你的使命感应该很强。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有使命，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胜过世界的新的生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去看看以利沙他让乃曼得医治的这个故事。我们讲其实里面显明的是福音的真理。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再讲，其实这个故事当中显明的福音真理是非常多的，我们不可能一次两次都讲完，但是里面真的我们要去思想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造就。那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弟兄姊妹，乃曼他的大麻风被洁净，是以利沙做的还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以利沙是一个神人，他亲近上帝，他知道上帝要做什么，所以跟乃曼说，你去吧，去约旦河里，只要洗七次，你的大麻风就好了。好了没有啊？彻底好了。说他那个皮肤嫩得像婴儿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姊妹用化妆品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对吧？所以乃曼应该洗完了以后回国以后，人家说，哇，你用了什么护肤品这么好，是吧？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什么，你要去看见的是什么，你不要只是看到乃曼的皮肤，你要看见什么？你要看见福音的大能，你要看见上帝的福音是充满能力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说，乃曼你去约旦河去洗，其实是上帝用他的话语，上帝用他的福音来洁净了乃曼。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它里面的能力是有限的还是无穷的？它是无穷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丰盛不丰盛啊？丰盛的不得了。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 得的更丰盛。所以我去做一个对比，我告诉你，对比什么？福音，上帝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和人的宗教和世界的宗教去做对比。我告诉你，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是懦弱无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所有的宗教和我们基督教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我们圣餐礼很简洁的，很清楚的，对吧？大家在其中大得益处。但是其他宗教他们搞他们的圣礼会不会这么简洁啊？不会，他们要穿很繁复的衣服，然后搞那个仪式，然后甚至在大街上游三圈，过三个小时，然后弄这个弄那个。其实你去注意哈，乃曼一开始他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他盼望的就是这个。他说，我以为以利沙要出来见我，然后在我头上摇手，是吧，搞一些东西，然后怎么怎么弄呀，弄一下，然后可看看我能不能好，是吧。这是乃曼天然的想法。这是什么想法？宗教的想法。宗教为什么那么喜欢搞这些繁复的仪式？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懦弱无用，越是有用的越不用搞这些，同意吧？你去看，就是我们说从一般经验来讲的话，真正的能人就不需要口水花喷喷讲一大堆废话，对吧？真正有能力的人说，来，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哦，这样子啊，交给我，我搞定就完了，对吧？搞定搞不定啊，他马上帮你搞定，他就是能搞定。越是没能力的，越是懦弱无用的，越要搞外在的东西。所以基督教的礼仪是最简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涵最丰富。阿们吧。我们根本受洗也是很简单的，对吧？我们不会说受洗的时候要弄这个弄那个，哎呀，要怎么样怎么样子，我们不搞。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你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回你就洁净了，你来信耶稣，然后什么？你就得永生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网站叫福音116，因为就是这节经文，罗马书一章什么呀？一章十六节。这节经文讲什么？讲因信称义。讲什么因信称义？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这里面有没有讲说你相信了还要做得好我才能救你？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你只要信就必得救。为什么我们信就必得救？因为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因为福音的能力是无穷的，所以我只要接受这福音无穷的能力，无穷的祝福，我就一定不灭亡。阿们吧。所以为什么其他的宗教不搞因信称义？因为那些人发明的宗教，他们自己心底都知道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因为不相信上帝的能力无限，所以必须搞神人合作。所以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宣扬神人合作的？有。而且我们上次讲了，这是基督教最大的危机。有不少的牧师传道人，不少的教会在宣扬的救恩论是神人合作，所以这才是魔鬼破坏基督教最厉害的阴招。然后以敬虔的名义说，你这不讲行为怎么能敬虔呢，等等等等，然后来拦阻人。不是的，我告诉你，凡是讲神人合作的都是不相信神的能力无穷无限。我只要相信神的能力是无穷无限的，我还需要做什么？请问我还需要做什么？弟兄姊妹啊，你明白吗？当我有无限，上帝给我有无限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接受就好了。所以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接受上帝的救恩，接受上帝的祝福，接受上帝的怜悯，然后我就得称为义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讲得很清楚，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那个接待那个词应该翻译成接受。你去看原文，它真正的意思是接受。为什么翻译成接待？当初翻译的人已经开始受神人合作说的影响。正确的翻译就是，谁接受神的儿子，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神的能力无穷，因为福音无限的丰盛，所以福音无限的丰盛，上帝无限的完美，请问我能给上帝增加什么？ 我不需要，所以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接受，我只需要靠着我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上帝，让人看见，你看上帝是何等有能力，福音是何等的丰盛， OK 了，阿们吧。所以你们如果去看过一些神话故事，你就知道了人的宗教，比如说奥林匹亚的那个希腊的神话，希腊神话里面就讲说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需要人的供奉，人的供奉减少了，所谓的人的祈祷减少了，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的能力就会下降。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的神学观点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不努力啊，我担心上帝会哭死哦，如果我不用心哦，我担心福音呢、啊、就完蛋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是福音拖着教会还是教会拖着福音？福音拖着教会，弟兄姊妹，是上帝拖着我们还是我们把上帝给举起来了？上帝拖着我们。所以你看多少基督徒为上帝忧愁到睡不着觉，哎呀好可怜呐、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所以你只要信你就得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啊，你明白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你怎么领人归主？你领人归主的时候，就是要用神的大能把人的虚空，把人的哀叹变成充满神迹的赞美。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在这里放了一张这个图，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卡通画里面画的乃曼在家里的情景。乃曼在家里的时候，你看到远处他躺在床上，因为他是大麻风病人，同意吧？他可不是这个充满活力的，他是有病的，他大麻风就像我们说的他还有传染性，所以他是很忧愁的，同意不同意？乃曼是不是得了大麻风以后天天很喜乐，说哎呀终于得了大麻风了，太好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乃曼肯定很忧愁。其实就像我们上次讲，他是一个勇士，但是他长了大麻风，他的人生真的很有成就，还是充满了哀叹，充满了哀叹。我们今生也是这样子，但是当他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的人生不是仅仅改变了，而是要被上帝的能力，被神的神迹充满，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怎么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有些人很多的需求，很多的哀叹，你要跟他说什么？来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让神的能力充满你的生命，让神的能力充满你的生活，你一定会大大改变。我们这样说有没有说夸大的话？
没有，
没有。我们这样说叫信心的话。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牧师传道人不敢这样讲话，甚至反对我们这样讲话？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神人的能力是什么？信心。很多牧师传道人没信心，他说不要这样讲，万一他信了耶稣以后生活没改变怎么办呢？这样子主的名不就被羞辱了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设我们在这里正在下一场瓢泼大雨，然后一个人站在街中间没有打伞，请问这个雨会不会不淋到他？不可能的。上帝的能力大还是 雨水的能力大？上帝的能力大。所以你信了耶稣，上帝的能力难道不淋到你吗？一定淋到你，阿们吧。我只能跟你讲，上帝在你身上要做的改变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仅此而已。你可能很着急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明天我就要改变，上帝没有让你明天改变，是因为上帝要给你的改变超过你的预期，仅此而已，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像乃曼，他前面躺在床上哀哭，躺在床上焦虑，但是后面下约旦河洗了七次以后怎么样子、啊、他的虚空，他的哀叹都变成什么？变成赞美，因为他的生命被神迹充满了，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乃曼去到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他就洁净了，表明福音的大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大能的福音你有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接受的？信的时候就接受。这个大能的福音在你生命当中能不能做工？真的能吗？今天可以吗？明天可以不？我最近很软弱，我很软弱，我很软弱，真的。梁弟兄，你虽然讲了这番话，我还是很软弱，我觉得福音没有办法在我身上工作，可能不可能？哇，你的软弱太牛了，你的软弱能够挡住神的能力，你看看你软弱厉害不厉害？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不自觉的就要高举人， 哎呀，我软弱的时候上帝都没办法。哎呦，你软弱的时候上帝都没办法，那你就是上帝喽。弟兄姊妹啊，你再软弱，神的能力也依然是大有能力。阿们吧。所以保罗怎么讲？我更喜欢夸神的恩典，因为我岂是软弱，神的能力怎么样就覆庇我。主说我的恩典干什么？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显得完全。所以你软弱的时候正是上帝显能力的时候。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要跟主说，主啊，到你大显能力的时候了。你要这样子祷告，阿们吧。祈求的就不一定得着吗？还是什么？祈求的就必得着。所以福音的大能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所以不要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抓住。教条主义者讲很多的教条就是跟自己的生活结合不起来。不是的，每一节圣经都是跟你说的话，每一节圣经都要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今天的生活，明天的生活，这就是福音。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第二个特征就是生命的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弟兄姊妹，你看乃曼下约旦河洗了七次以后，他的大麻风好了。然后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乃曼的生命改变了没有？改变了。乃曼原来在亚兰国是拜亚兰国的偶像的，然后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了，只有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上帝。甚至他后面跟以利沙讲得很清楚，我再也不拜别的神了，是吧？我只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和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是有关系的。福音是谁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因为福音是完全完美无限的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要接受，这叫因信称义。所以你信了以后，上帝就称你为义了。阿们吧。但同时你要注意，上帝称你为义的同时一定使你重生，你一定得一个新生命。所以重生的记号是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重生的记号是什么？是信。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主基督跟尼哥底母在讨论重生的时候跟他说的，讲了半天尼哥底母都听不懂。尼哥底母说，重生，我现在这么老了，难道要回我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吗？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都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然后主耶稣就讲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是重生的人都有永生，跟我一起说一遍，凡是重生的人都有永生。凡是重生的人都有信心，再跟我说一遍，凡是重生的人都有信心。所以你信了耶稣没有？信了，你重生了。不要再被那些人，有些人很会钻这个犄角旮旯，说你真的知道你重生了吗？我觉得重生的人呢，要有这个表现，你够不够谦卑？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吓得不敢说了。你够不够爱主？然后又断章取义的拿约翰一书出来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姊妹，告诉我昨天你犯罪了没有？姊妹就吓得不敢出声。你看你重生了吗？然后想，哦，那我没重生。重生了没有？我当然重生了，我那个新生命永远不犯罪。阿们吧。但我的老我还在不在？还在，他有残余。但是我信了耶稣没有？你要问你自己，我接受耶稣的救恩没有？我接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但称我们为义，而且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新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看乃曼，我们就很感动。乃曼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圣经没有再记载了。其实我们将来到天上可以去问他，同意吧？哎，乃曼是一个虚假的人物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啊？真实的。将来你上不上天堂？乃曼上天堂没有？上了。所以到天堂问他呀，弟兄姊妹，说这个列王记下五章以后你干啥去了，对吧？因为后面真的不记载，后面亚兰国还攻打以色列国好多次， 以色列在亚兰人面前吃了很多的苦头，然后以利沙也帮助以色列人抵挡他们很多次，但再也没出现过乃曼的身影了。所以乃曼到底怎么回事，是殉道了还是卸甲归田了，我们都不知道，反正将来到天上去讲。但有一样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乃曼信了耶和华，他就得了一个新生命。阿们吧。这个新生命就像重生这个词，在其他宗教里面一些文学作品里你都会听到，有些人说重生重生，对吧？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看一个电影，那个香港拍的一个这个什么仙侠这个电影里面，当时反正也拍的挺玄乎挺厉害，然后叫什么蜀山传，然后里面就讲的说还有一个力量叫重生的力量。那时候咦嘿，这个说的又好啊，这个讲的好。但他讲那个重生跟我们讲的是不是一回事？不是，这里面是在基督里重生，得了基督所赐的那个能够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这个改变是最彻底最本质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信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还会不会调转头去又失去，又我们又变成老我？不会。所以我才这里讲，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给你那个重生是不可逆的，所以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不会灭亡，因为那个新生命不会再变回败坏的生命，那个新生命不会再丢失。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呀，同死同活了。同死是什么意思？我那个老我呀，跟耶稣一起已经定了十字架了。但是我那个老我呢，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做实验？我们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做那个青蛙实验，青蛙已经死了，对吧？但是你拿那个针刺它的那个脚，它那个脚还会怎么样呢？还会动一下，说的还有残余的什么呀？神经反射，是吧？我们的老我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已经什么呀？已经死了，但老我像青蛙的腿一样，然后呢，引诱一来，试探一来，我们又动起来了，仅此而已。阿们吧。但是我有没有新生命？我已经有了，这个新生命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的。我是活在基督里的。阿们吧。你要经常看老我，还是要经常看基督？经常看基督。所以我也反对有些传道人是很喜欢讲你要认你的罪啊，你要认你的罪。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我们要认罪？有。但是认罪的焦点在哪里？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焦点在哪里？焦点在神那里，在神的什么？赦罪之恩那里。所以如果只盯着罪，就是只盯着老我。一个人盯着老我的时候，就会羞愧，就会无力，但是盯着上帝的时候呢，就会大大刚强。这就是信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在讲，我们经常讲，我们总结我们的福音就六个字，哪六个字啊？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不是说我们永远活着仅此而已，而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到一个永不灭亡的、永不犯罪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一定永远活着。阿们吧。你有没有这个永生的生命，弟兄姊妹？有啦。你不要觉得说你到天堂上才能体会这个永生的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你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信那一刻就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说，我里面已经有永生了。我里面已经有永生了。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里面已经有永生了。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到天上才能体会的，我现在就有。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乃曼，乃曼为什么可以说我再也不拜别的神了？因为什么生命在说话？那个有永生的新生命在说话。你也有。所以当世界引诱你去拜偶像，引诱你去做败坏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拒绝，我拒绝，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和这个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阿们吧。我只要敬畏耶和华永生上帝，我不是被逼无奈，不是被那些错误神学说哎呀，如果我拜偶像可能我会灭亡。不会，你信了耶稣永远不会灭亡。但我为什么不拜偶像？因为我要把荣耀归给我在天上的父。阿们吧。我做好事不是为了我得救这么自私的目的，我做好事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最高尚的目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明白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才是这个世界里面 真正有行出那属天善行的人，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从乃曼的故事里面还要看见福音的第三个，我们说它的特点叫做平安的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那这里面就是乃曼曾经问以利沙，他说我要以色列的土，以利沙可以你 带回去。然后乃曼又跟以利沙讲了一件他为难的事情，他说我是元帅，我要搀着我的王，就是亚兰的国王，去临门庙，就是他们的偶像庙里面。他说王要拜的时候我也要屈身呢、啊、什么意思啊？就是王都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我不能像根柱子一样杵在那儿，我也得弯腰。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拜偶像，我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但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你注意以利沙怎么回答他。以利沙有没有说当然不能拜了，你准备殉道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以利沙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学以利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遇见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问同样的问题？你学以利沙怎么回答他？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最好的答案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是最好的答案？我告诉你，以利沙这句话讲的很简单，不是推脱，而是因为他对福音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对比。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对出信的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焦虑，因为你的焦虑是从宗教来的。宗教是危如累卵的平衡，福音是永不动摇的平安。跟我一起说一遍，宗教是危如累卵的平衡，福音是永不动摇的平安。这个区别大不大？大得很。就像我们放了一张图一样，所有的宗教，宗教里面的宗教人士都是高手，高手，绝对的高手，能够把石头冷成这个样子然后让它不倒，但是一阵风吹过来怎么样子它就会倒。这就是宗教，宗教是千方百计的用尽一切的力量搞平衡，搞平衡。有些基督徒也是学的这个 功课，觉得不搞平衡怎么行呢？我们要搞平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门徒每一次见面都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保罗给我们问候的书信里面经常讲说，愿恩惠平安干什么？从主耶稣基督并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我告诉你，平安和平衡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平安是从神来的，是永不动摇的，不需要你去搞平衡。有些神学出问题就是搞平衡，有些自以为聪明的神学家搞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搞这个和那个的平衡。只要神学家想在神的话语里面搞平衡，就是宗教在发作。你不需要的，你只需要用信心去依靠耶和华，阿们吧。所以以利沙为什么跟乃曼说只管平平安的去，我相信福音的能力在你身上，阿们吧。福音必给你平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为对未来的预测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时候哎呀我要预测一下，可悲的2025年马上就过去了，2026年会不会更可悲呢？压力山大的2025年过去了，2026年会不会压力山大？然后我们有时候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焦虑了，同意吧？所以到明年一月份你焦虑，到明年十月份你可能还在焦虑，甚至到明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还在焦虑。弟兄姊妹啊，不是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我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你不是搞平衡的人，你是得着平安的福音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安然。而且为什么我们看到以利沙在这里跟乃曼说你平平安的去，以利沙还展现出一个东西，他对乃曼的信心。乃曼里面有没有新生命？有了。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新生命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一定可以。所以乃曼你已经有了，所以不需要我教你，我不需要跟你去分析你回国以后哈，遇见亚兰王可能有五种情况，我给你八种应对模式。我们讲的诸葛亮不就是这样子吗？是吧？诸葛亮就是像鲁迅评价的说三分像人，然后呢七分像妖，是吧？我们那些所谓的那些聪明人士都是妖怪。我跟你讲，以利沙不搞这个的， 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什么？我知道你里面有新生命，我知道你里面的新生命是胜过世界的。阿们吧。谁能胜过世界？不是那信神儿子的人吗？所以你有胜过世界的能力在你里面的，所以将来上帝使用你怎么胜过世界，不用我说，上帝到时候就会指教你。阿们吧。所以只管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就是信心。我们很多时候给了很多方法，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们没信心。凡是你没信心的地方，你就会找方法，而且找很多方法，找了一个可能还不够，说哎呀，跟牧师打个电话让牧师给我个方法不太够，再给师母也打个电话，是吧？师妹 再给我两个方法，我觉得跟师母打了电话还不太够，对，我还认识另外的牧师，我再打几个。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些的。我们有没有方法？有。我要谁的方法？上帝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以利沙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我知道你里面有新生命，我知道福音的大能已经临到你了，我不需要担心。弟兄姊妹，所以再问问你自己，你的孩子信主了没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都信主了，所以你要不要为他忧愁焦虑啊？不要。他里面有什么？福音的大能，他里面有那个胜过世界的新生命。所以你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为他祷告。阿们吧。然后他焦虑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平平安的回去吧，是吧？就是这样子跟主祷告，耶和华会指示你。阿们吧。这样子你看，他又学了自立，他又学了责任感，他又学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依靠爸爸妈妈，更多的到上帝面前，好不好啊？好处太多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以利沙为什么跟乃曼说你平平安的去，还有一件事情，以利沙相信上帝的掌管和护理。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的？他保护不保护我们？圣经里面把上帝称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四维的盾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做我们的避难所是只给老基督徒做避难所吗？还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所以乃曼回国会不会遇见试探？会。但是谁在保护他？是以利沙保护他，还是上帝保护他？上帝保护他。所以我担心什么呢？所以你再去看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的作为。这个世界里面魔鬼有没有诡计？人有没有恶意？人有没有阴谋？有。但是魔鬼的诡计，世界的阴谋，最终一定归于失败，同意吧？上帝有没有美意？上帝的美意可能不可能失败？不可能。所以你担心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担心就是根本不相信上帝有能力？我们的担心是在向别人宣告一件事情，我认为魔鬼比上帝更厉害，我觉得魔鬼的诡计好可怕，好危险，人的罪性啊，哎呦，太可怕了。然后呢，上帝呢？上帝呢？你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讲的那个话，那个态度，是把人的阴谋诡计看得像西瓜那么大，把上帝的能力看得比芝麻还小。事实是什么？上帝的能力是什么？无穷无限，上帝的美意全部都要成就。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又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按着法老的心意，以色列人到了红海前面，他高兴不高兴啊？太高兴了，终于能杀光他们了。我不知道前面犯了什么病，居然让他们出了我们埃及，出了就出了吧，反正我们现在精兵都来了，杀光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手无寸铁，做了400年奴隶，又没有什么武力训练，我这边是我的精兵，还有马车，还有所有的兵器都齐全，杀光他们不成问题，估计3天之内杀光他们，法老肯定是这样想。然后呢，法老的诡计成了没？
没
成。然后法老去了哪？法老下地狱了，对吧？被红海淹没了。神的百姓呢？红海分开过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每当你遇见什么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要担心，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主。阿们吧。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软弱的时候，上帝的美意还能不能实现？我非常软弱，我都没信心了，上帝的美意能不能实现？能。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经常用这个比喻，耶稣基督像一架飞机，我们坐在这个飞机里面就能飞到天堂上去，同意吧？ 所以我们上天堂轻松不轻松？你有没有哪个钉子没坐飞机的时候一路跑跑跑跑，然后扇翅膀，然后让自己飞起来的？没有，你很轻松是吧？甚至在飞机上可以睡觉。假设你在飞机上身体不舒服，这个飞机能不能把你带到目的地？
能。
所以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基督能不能把你带到得胜的地方？
能。
所以你只要说主啊，求你保守我，就够了。阿们吧，主啊，求你让我得胜，就够了。所以不要太看重你自己，我们天生就看重自己，轻看上帝，所以我们的焦虑就多得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神人是什么？神人是顺服上帝的人。什么人不像基督？基督徒看重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就不像基督，然后每当自我做王的时候焦虑就做王，每当自我做王的时候挫败就来了。但是只要我说主啊，愿你带领我得胜，一定领到，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你看到上帝的护理，要让仇敌的诡计总是失败，神的美意绝不落空。那我们再讲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一节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节经文是不是上帝的应许？
是的。
上帝应许了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应许说你们到了世界里面会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仇敌压制你们，然后你们哀声不断，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上帝应许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以色列人在埃及有没有受压迫？有。但是上帝有没有忘记他们？没有。他们一定要得胜。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为什么以利沙跟乃曼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以利沙是有信心的人，没信心的人是看环境的，所以看环境就觉得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哎呀哎呀哎呀，巴不得早点死是吧？死了以后上天堂。所以，但是有信心的人是看什么？信心最重要的是抓什么？抓上帝的应许，神应许我出人意外。所以我在世界里面有没有苦难？有。苦难是为什么存在的？是为得胜存在的。阿们吧。包括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要经历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要经历的是我得益的万事。我会这样经历，请问乃曼会不会这样经历？他出信可能认不出来，同意吧？但是他认不出来不代表上帝不做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就安然。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乃曼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回，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看见改变生命的福音，让我们看见平安的福音。所以你领受福音的人，你里面有神的大能，你领受福音的人，你里面有重生的永不灭亡不可逆的新生命，你领受福音的人，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平安，你会大大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以利沙的勇敢给我们也带来很多的提醒和激励。我说我们来效法以利沙，你不要觉得以利沙是神人离我很远，我没法效法他，我们是可以效法他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给大家三个小建议。第一个，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
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弟兄姊妹，你看以利沙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很勇敢。勇敢什么呢？勇敢传福音。乃曼来让他找我，让他找我，然后呢，以利沙是不是把乃曼弄过来把他弄死了？没有，给他干什么？给他传了福音，让他得了救，不但身体得了医治，灵魂也归向了耶和华，从原来抵挡我们的变成什么？变成跟我们一起的，好不好啊？非常好。弟兄姊妹，但我想大家你注意，以利沙向乃曼传福音是要很大压力的。你们自己回去去读列王记，你就知道在以利沙的年代，以色列人最强大的仇敌就是亚兰人。 亚兰人对以色列造成的压力，给以色列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敌国的什么人呢？元帅。所以以利沙要跟他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必须勇敢。所以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以利沙就是个犹奸，是吧？犹太人的奸细，是吧？汉奸，犹太人当中的汉奸啊！你怎么传福音给他？以利沙不在乎这个。以利沙看见的是什么？以利沙看见的是这个灵魂被罪所困，这个身体被病所累，我要怜悯他。而且以利沙就像我们刚才讲，以利沙传福音给乃曼，他聪明不聪明啊？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去效法以利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被宗教捆绑，很容易被道德捆绑，但是你传福音的时候要像以利沙一样，我不受这些捆绑，我只看见一个一个可怜的灵魂，我要拯救他。阿们吧。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最大的拦阻你知道来自哪里吗？最大的拦阻来自教内，真的，最大的拦阻来自教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被教内的法利赛人、律法主义者把我们给拦住了，不要让他们拦住。一个灵魂得救比全世界的财宝都宝贵，阿们吧。他们最经常说的话是什么？你都没装备好怎么传福音？是不是？是不是经常听到这句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装备好了没有？
没有。
没有。主耶稣把他的鬼赶走以后，他想跟着耶稣做门徒，耶稣不让他做，然后跟他说回去干什么？传福音了。效果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格拉森一代福音都被他传遍了。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什么时候开始差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跟着耶稣没多久，你去看马太福音，主耶稣第四章开始呼召门徒，第七章开始就差遣门徒，第十章门徒就回来说，哇，主哦，不得了哦，我们出去传福音啊，鬼都服了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服侍门徒服侍了多长时间？3年半。有多少基督徒信了30年还不敢传福音？3年半他的门徒就出去建教会了。弟兄姊妹啊，你去看看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根本不是效法基督，我们被仁义捆绑得很厉害，我们把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怪不得我们没有生命力。弟兄姊妹啊，主说了，你们要去使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吩咐的。耶稣说的话只是一句话还是带着能力？带着能力。所以这句带能力的话给了我没有？给了。所以你只要去你就有能力，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看到以利沙他勇敢传福音。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这个是乃曼他信了以后，他要表达他的感谢，他想给以利沙礼物，然后以利沙呢坚决不要，坚决不要。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大家自己回去查哈，我们在这就不读了，其实列王记下第5章那一讲，乃曼出来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带的礼物是相当惊人的丰盛。他带了什么呀？银子10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买那个麦比拉洞只花了400舍克勒的银子，400舍克勒银子，而且是这个亚伯拉罕不讲价的，就是别人要400舍克勒，因为东方的习惯是我先跟你要一个虚高的价格，等你跟我谈价钱，谈完价钱我再往下放，可能200舍克勒就可以了。然后亚伯拉罕400舍克勒已经买一块地了，有洞的地。然后你看到乃曼带的是什么呀？6000舍克勒，还不是银子，是什么？金子，衣裳10套，他来了。然后其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如果读圣经，你知道以利沙是不是特别富裕啊？不是的，其实先知门徒都很穷，但是以利沙在这个时候他拒绝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以利沙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呵护主的小羊。因为乃曼刚刚信主，他很多时候福音不清楚，这么重的礼物如果收的话，他很容易误解福音。特别我们人天然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还是个行为功劳主义者？我们天然是行为功劳主义者。所以如果以利沙收了他的礼物，他很可能会误解福音，以为说福音是需要用功劳，需要用钱。 所以伊丽莎是坚决不要。后来伊丽莎的那个仆人基哈西贪财追上乃曼，要了衣服，要了一些财物，然后他就长了大麻风。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对初信的弟兄姊妹，你要有勇敢的心去呵护他们，有勇敢的心去胜过这些贪心的试探。特别对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其实伊丽莎的态度是什么？伊丽莎的态度其实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不要看外在，你看外在我当然比你差远了，你们家住别墅，你是来这个亚兰国的元帅，我家住的是很普通的房子，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是侍奉耶和华的。谁是我的丰盛？耶和华就是我的丰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有比我更富的人吗？没有了。所以我需要的上帝该给的时候都给，所以现在你见不着不代表我穷，只是代表我不需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有这个心理就不一样。所以我的丰盛就是基督，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的丰盛就是基督。所以我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裕的人，阿们吧。而且呢，我们说你去看到伊丽莎，他抵挡住贪心的试探。为什么可以抵挡贪心的试探？贪心这个罪在摩西十诫当中是最后一诫，最后一诫其实是涵盖了前面的九诫。我们所有的罪都带着贪心的影子，你知道吗？所以伊丽莎抵挡贪心的时候是用什么抵挡？用满足。阿们吧，我很满足。我以谁为满足？我以上帝为满足，我以你的灵魂得救为满足。阿们吧，你得救我就开心了，你不需要拿这些东西给我。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你就不会被那些钱财的诱惑抓住你的心，以至于把初信的弟兄姊妹绊倒。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对吧？当然这方面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看的合宜。我们以前也讲过，主耶稣基督也曾经亲自自己说，来那个撒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对吧？那所以主耶稣去吃饭是不是大价钱啊？不是。主耶稣是不是贪财啊？不是。那你要去看到，但是我们说你要真的去看见我的满足是什么，我的丰盛是什么，你把你的心调整过来，我以耶和华为我的丰盛，我以灵魂归主为我的满足，你就强得不得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效法伊丽莎的时候，你去看见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那么伊丽莎在这里没有批评乃曼，但是伊丽莎是拒绝了，同意吧？伊丽莎有没有跟乃曼说，哎，你怎么拿钱给我，你想贿赂我，你们搞错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伊丽莎只是我不要我不要，因为他知道乃曼有好心，乃曼有很多的这种感恩，但是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免得你跌倒。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请大家再去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所以弟兄姊妹，我说第三个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你要有勇敢的心。怎么勇敢呢？你要坚信福音的大能，而且你要把你的勇气传递出去。伊丽莎讲这个话其实就是把他的勇敢再传递给乃曼。阿们吧。什么意思？你平平安的去，你勇敢面对你接下来的生活，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惧怕。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得胜有余是靠着我的经验吗？我们得胜有余是跟我信主的年份有关吗？没有。跟谁有关？靠着谁啊？爱我们的主。所以只要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得胜有余。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得胜有余？能。你知道吗？所以我在讲，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没有信心。我们去传福音，觉得这个初信的弟兄姊妹，哎呀，他现在虽然觉知了，哎呀，但是好多东西他都不懂啊，他又没听过什么道，圣经也没怎么读过，哎呀，我好担心他呀。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那个担心都透过我们的眉毛都展现出来了，我们马上穿字纹就出来了，对吧？我们就开始觉得这怎么办呢？我就巴不得现在把他口搬开，咕噜咕噜咕噜，很多东西灌给他。不是的，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初信的弟兄姊妹也能得胜有余。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 欢喜，你就有力量，你就更勇敢的传福音。而且你传完福音以后，你要把你的勇气传递给出信的弟兄姊妹，他会告诉你，我很发愁，我为我的婚姻发愁，我为我的儿女教育发愁，我为我将来要遇见的事情发愁。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平平安的去吧，放心，耶和华必带领你得胜，阿们吧，可不可以啊？这样说我们有没有说过头的话？一点都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没说这个话才是遗憾，阿们吧。所以之前有一个姊妹很爱传福音，她跟我讲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她很爱传福音，然后有弟兄姊妹很受感动，然后就问她，了解知道我们这个姊妹她所在的教会并不太支持她，然后她看她传福音要买福音单张啊，要买福音笔啊，要去做这些工作。然后她说，我介绍你到我们教会，让我们的牧师支持你，然后去他们教会，然后他们牧师苦口婆心的说了一大番话，劝他什么？劝他不要传福音，劝他说不要这样去做。哎呀，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姊妹回来跟我说，她好感慨，她说这个牧师不懂因信称义，这个牧师不懂唯独恩典，所以很多的焦虑，为我焦虑，为出信的弟兄姊妹焦虑，就认为说我这样带着他信主了，后面又那个没有牧养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哎呀呀呀！然后你不如不传给他，说了一大堆这种废话。我告诉你，很多传道人是讲废话的，是拦阻福音的。我告诉你，出信的弟兄姊妹，只要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阿们吧！靠你吗？靠知识吗？靠经验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所以我当然要竭力的传福音。我今天用福音的权柄三句话他就跟着我信耶稣了，可不可以？我要不要怀疑他？我不需要。为什么我讲三句话他就信耶稣了？这不就是福音的全能吗？阿们吧。你看看耶稣跟彼得传福音是不是传了三天三夜，彼得还说好吧好吧，累死我了，我就要信耶稣。主耶稣跟彼得讲了几句话，彼得就信了。阿们吧。保罗传福音那么费劲呢吗？乃曼怎么信的主？乃曼只是跳约旦河跳了七次，自己站台就说，哎呀，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不就是福音的大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好多传道人没信心，十个探子，用十个探子的十个探子神学，用荆棘神学来去做事情。不是的，我们要讲十架神学。十架神学是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充满了神的能力，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干什么？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勇敢的去传福音，而且一定记得说这句话，跟你刚刚带着信主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你要告诉他，耶和华的得胜一定会在你身上彰显，放心吧，你遇见的一切难题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乃曼，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利沙。主啊，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里面有基督那个顺服的生命，我们里面有基督那个有信心的生命，我们里面有那个与神相亲相交的生命。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以利沙他的得胜的时候，你让我们大有信心，我们也可以如此得胜。你让我们看见乃曼怎么在你面前得了医治，得了完全的医治，而且得了完全的平安。你也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你的平安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也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做一个勇敢的得人的渔夫。我们要勇敢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帮助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你让我们不被教内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错误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所捆绑，而是立定心志，只要顺服我们的上帝。愿你就使我们在你身上真的是去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你在我们身上也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